我们用一分钟的时间为到我们的短宣队，好，还有我们的这个公投，我们也来祷告，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到7月6号在这主啊，这还有2天的时间，志明哥、翠梅、艳荣、英杰、心仪、小安、齐恩，他们到主啊这个印尼，目前在短宣队，求主加添给他们灵力跟体力，他们感受到教会的带导跟遮盖，咱们继续为你传扬大能的福音。主耶稣，我们感谢，我们会到我们的联署，求主帮助我们这公投联署，为了我们下一代，为了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献上祷告，主啊让我们能够动员起来，更多的主啊，主啊带领我们邻舍、我们家人能够一起来做这公投的联署。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我们也把我们主啊浩文传道等一下分享的信息交托在你手中，你大大的恩膏他，充满他，主啊让我们听的人、讲的人同得造就，你彰显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谢谢父神垂听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古浩文传道，我们热烈拍手欢迎他。
来活水的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啊！这是我在现在就任以来第一次来上台分享。那今天我想要分享一个题目，是延续上礼拜牧师的分享，叫做堵住生命的破口第二讲。那这一次我会用渴望改变的有福了来作为他一个目标，因为等一下我在讲道里面会讲到很多跟渴望有关的部分啊，不是讲渴望园区的人啊，这边有人住渴望园区吗？感谢主，你们是最棒的，感谢主。OK， 好，但不是只是针对你们渴望园区的讲，我们就是在这里要有一个分享，是关于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一个对话。那这个对话很有趣，它从水开始。那我这边有一个水杯，这个是我在今这个礼拜采品去参加采品的时候，我每天都带着这个杯子。为什么？因为这个杯子它第一个它可以保冰，它可以保冷。那我每天因为在那个营会很热，在逢甲大学，然后2500多个人里面就是很闷很热的空气，所以我每天都要喝一些水来降温，如果是冰水是更好，所以我每天早上一大早就会去超商买一大堆冰块，把这个冰块塞到最高最高这样，然后每次就这个冰块可以一直喝，喝到晚上都还有这样子。那这个水杯很厉害，那其实我很需要有水，因为在那这种营会里面，你最常的就是一直流失水分。我们当中有家长带就是跟就让他们小孩跟我们一起去，所以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营会，希望明年有机会可以邀请你们的孩子们继续参加，只要国中以上然后到大学以下都可以参加这个营会。那我说到了这个杯子，其实这跟水有关系，跟我喝水我的生存是有关的。那其实从这里我们要讲一个神创造的法则，因为人造人，神造人是需要喝水的。那我们一起来看神创造有三个很简单的一个法则，不要被英文吓到，它是三个 F 开头的英文。那我们一起来先念一下 form 叫构造， OK， 下一个叫 feel 叫充满，下一个叫 function 叫作用。神的创造不会离开这三个，你想到的东西，世上的万物，包括，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太阳好了。太阳是什么构造呢？一个球形，对不对？它里面充满什么东西呢？很多的氢气，很多的火，很多的岩浆，啊，以至于它有这个光，能够怎么样 ？function 能够照在我们的大地上。OK， 然后再来我们看过树，树的构造是什么？它的 form 是什么？长长的嘛，对不对？然后有很多树枝、枝子，然后它里面要充满什么呢？充满水，从地下而来的水，或是里面的营养，然后再来它的 function 可以让人家乘凉，可以做很多的作用，它还可以结果子，这叫树，神所造的。OK， 没有离开这三个法则。然后第三个，我来看一个小东西好了，蜜蜂。蜜蜂有什么样的构造呢？它的构造是什么？就是有翅膀很好，然后有头小小的，然后还手也小小的，很可爱，对不对？那再来它充满什么呢？它就是它被充满里面，它有被 program 是可以去采花粉，它可以去去 用那个把蜜给吸起来，然后接下来他可以做这个，他可以把花粉用在手上，然后再来就可以作用是传授这个花粉，然后让花之间跟之间彼此可以怎么样生长。所以你看一个小小的蜜蜂，其实你也可以看到说，神从不论是造大的东西到小小的东西，全部都是在跟我念是 form， 在 feel， 再是 function。好，那我们同样的，我们人所造的东西其实也在这个规矩里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手机，一个四方形的手机，对不对？长方形的，然后里面 feel 什么？电路板、电子板，然后 APP。然后它的作用是什么？现在手机超多作用，对不对？除了打电话，还可以计算机，还可以 LINE， 还可以做很多的事情。OK， 然后在房子的构造是什么？有人可能屋顶尖尖的，然后就是柱子啊，然后下面有地啊，然后它充满什么呢？里面有很多的管线，然后里面有很多的家具，作用是什么？给人家住，给人家就是有房子可以住，这样子可以遮蔽这个所有的天后的一个地方。再来我们看到车子也是构造是什么？是一个弧形的，就是对，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那车子的形状大家都知道，里面充满什么？有很多的也是电路板，然后甚至仪表仪器，还有轮胎。最后它的作用是什么？带我们想要去我们的地方，可以开车出去。所以神创造跟人创造几乎是类似，但是人所创造的东西如果它没有作用了，就会变成什么？就会变废物，就会变垃圾。但是神所创造的东西会不会变废物？会不会变垃圾？不会。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蚊子到底是不是废物？因为我觉得我很讨厌蚊子，我觉得蚊子只会传递疾病还有吸血而已，这样子。然后有时候我打它的时候，我又很不下心打，因为他身上流的是我的血。那所以我就觉得说，蚊子这种东西到底有什么作用？其实后来神告诉我说，要是世界上的蚊子都消失了，那青蛙就没有食物了，那青蛙也会跟着消失了，然后什么东西就会跟着消失了。你知道吗？神所造的每一样东西，甚至小蟑螂都不是废物。所以看到他怜悯他一下。OK， 好，所以神所创造的东西从来没有是废物。所以我们是不是神所造的啊？但是我们是更特别的一种方式。神怎么造我们？当神造我们的时候，是神亲手 form 我们，然后再来是神亲自 feel 我们，然后他渴望我们里面有个 function 运作。他要怎么亲手构造我们？他是把泥土拿起来，对不对？所有一切的创造，其他的创造都是用嘴巴神说的创造出来的。我刚刚说的那些蜜蜂、花草的，就是全部是用说的创造出来的。可是只有我们是神亲手做的，你知道吗？手做的东西是不是比较高等？是吗？你去外面吃东西，你看到手做的什么什么，就是比较高级，对不对？我们真的比较是神所特别做的。再来，神亲自怎么样充满我们？神在造我们的以后，泥土还是泥土，可是从泥土到活人之间，插了一口什么？吹气。神跟我们脸对脸，把他的气息，也就是圣灵，吹到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我们能够之所以是人，之所以是人，我们不是泥土。当然我们死后人的灵离开了就是泥土了，但是我们之所以是活人，跟你旁边说，因为我们是被圣灵充满的，以至于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就会像神。以至于我们神给我们一个心意，就是你要管理什么？大地。你要按照他的心意去管理大地。我们里面的灵是在引导我们要活得像神，活得去管理他所创造的这一切。阿们。所以其他的东西不会被圣灵所充满，阿猫阿狗、小花小草不会被圣灵所充满。如果你看到他们被圣灵所充满，那会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OK， 所以只有人可以完成神在地上的心意。但是我们另外要看的一边，有人想要破坏神的计划，大家都知道是谁啊？ 魔鬼。魔鬼有三 D 的计划，哪三 D？ 我们一起来念这个 ：deform、dislocation、dysfunction。所谓 deform 是什么？它原本你一个是 form， 你的构造，它偏偏就加一个 D 在前面，就要让你怎么样破坏，破坏你的构造，让你整个人崩解。怎么崩解呢？就是如果我的杯子你敲一个洞，它就不能装水了，它就没有楼，它就没有 function 了，它就没有办法发挥作用了。再来，如果说再讲杯子好了。你放错了位置，比如说你原本要装的是水的，可是却有人跑过来在你的杯子里面加了乱七八糟的东西，你喝了这个你就会中毒，你就会死掉。你放错了东西，你放错了位置，比如说你拿杯子去装雪碧或是可乐，然后可是你想要喝的是水，可是你人家就把它放到那个地方去装别的东西，那就不是你想喝的东西。也就是说，你的生命如果是被 deform 或是被 dislocate， 你的生命就会最后成为什么？没有办法什么 function， 没有办法发挥作用。这是魔鬼的计划，我们必须要知道。因为我们如果知道我们的魔鬼要什么样计划，我们才可以找到上礼拜牧师所说的破口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破口是什么。我们念黄色的字就好。破口就是生命中的漏洞、裂缝，是我们生命中的失败、过犯、罪的残累、坏习惯和坏脾气等影响生命成长的所有负面因素，也是我们生命的缺口，是我们没有得胜的地方。再来下一个，魔鬼不怕你投降他，只怕你不给他留地步。你只要给他留一点地步，早晚你会完全屈服在他的权下。但是魔鬼不怕你不犯大罪，只怕你不犯什么小罪。你只要犯小罪，迟早你就会犯大罪。OK， 然后接下来，罪恶的裂口使你得到两方面的损失，一方面是你因着这个裂口里面的喜乐、平安、能力、恩赐都流了出去，取代的是什么？那些罪恶的什么浊流要流到你的里面。就像我刚刚说的，你放错了位置，你有了破洞。第一个没有办法原本存在你应该有的东西，再来就是你原本应该有的东西都被取代了，取代成什么脏的、污秽的东西、罪恶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件事情，我们要去来晓得、来明白，堵住破口有两个关键。第一个，我们要找到什么生命的破口。但因为人是有机体，我们说哦，你有破口，其实是在说你有什么伤口，你受伤了。就好像如果有人拿刀来划我一刀，我等下就流血了。那要是我没有把伤口这个贴上胶带，或是就是给他做医治的话，他就会怎么样？就会一直流，甚至最后流脓，甚至造成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找到生命的伤口。再来第二个，魔鬼要填满我们，注意，我们魔鬼要填满我们什么心灵的？他到底要填什么东西？你不知道，他好像吼叫狮子怎样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一直要塞一些世上的情欲给你，很多的诱惑给你。可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说，这是魔鬼的伎俩。OK， 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在哪方面有什么样的伤口或破口，或是你曾经有给魔鬼机会。借我们这篇信息，我们可以来诚实的，跟我说诚实的。来发现我们生命中的问题。 OK， 所以请跟你旁边说，我很有问题。是说我，不是说你哦，不是说旁边的，是我很有问题。 OK， 如果有人跟你说我没有问题，那你就跟他说，那就是你的问题。 OK， 真的求主给我们一个病视感。若是我们没有病视感，我们觉得我们都很好， I'm fine， 我们没有问题，那圣经就说了一句话，你健康的人要不要医生？不需要，生病的人才需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来向你面，在你面前敬拜，诚实的来带出我们生命中所看到、所指出的问题。主，我们渴望，主啊，借由撒玛利亚妇人与耶稣的对话，重新的来认识，主啊， 你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也使我们能够恢复我们成为一个活水的生命，主啊，来一个填补我们身上所有一切不好的伤口，主啊，将一切的喜乐平安再次的恢复进来，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积极传福音的人，主啊，这是因为这是你所渴望所要看见的，这是你觉得这是生命中的必须要渴望要发生的事情，祝我们渴望得到改变，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所以第一个我要来分享，主渴望在找渴望的人，不是在找渴望区的人，是在找渴望要被改变，或是渴望有一个新的方式能够来认识主的人。那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经文，我来当耶稣啊，请你们来当等一下撒玛利亚妇人的部分，那我也当旁白。来，他就离开了犹大，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边。那时约有五阵，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撒玛利亚妇人对他说：
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
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的。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所说，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了活水。妇人又说：
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
继续。
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
耶稣回答说、哦、不好意思我刚掉，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
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
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先来看一下，一开始他讲到了他离开犹大要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我们来看这件事情，大家看一下这地图，虽然可能不是很清楚，从犹太要去到加利利，走撒玛利亚应该是正常的嘛，对不对？这是最直的路径，可是在地理上却是个问题。为什么？你看这绿绿的地方都是平原，黄黄的地方是什么？山。虽然它很直，可是你要绕山去，所以通常犹太人他们去到加利利会走这一条叫做耶利哥的平原跟耶利哥的这个山谷，旁边还有水，所以通常他们会选择这一条路走。那为什么耶稣说我必须要走这一条呢？就是代表耶稣他知道说那里有人在等他。耶稣的必须是不是地理上的必须，因为地理上那不是必须，犹太人他的门徒一定会反对他说，你为什么要走这条路，这条路并不是我们要走的路。而且等一下他们说撒玛利亚人没有跟他们来往，他们更不想走，但是耶稣说这是必须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必须是心理上的，并不是地理上的。而且在四福音当中，耶稣都是在本地本乡犹太地加拉利还有耶路撒冷，唯一一次耶稣记载跨文化的一个传递，就是在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我没有打出来，但是我们知道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什么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从来没有到撒玛利亚以外的地方宣教，所以他要在这里做一个模范，他必须亲自的示范如何打破一些文化和不舒适的一些传统，要不然门徒在以后听到说圣灵要降到你们身上要到撒玛利亚，他们会觉得啊，真的要去撒玛利亚吗？他们会觉得不自在。但是耶稣这个时候就亲自示范给他们看什么叫要传到撒玛利亚。那另外我要讲撒玛利亚有个背景，就是他们以前是北国的首都，那他们以前跟犹太就是分开了，犹太的首都在哪里？耶路撒冷。 北国在就在撒玛利亚。可是撒玛利亚呢，因为被亚述统治过，被其他外族统治过，结果他们就通婚通婚通婚，结果他们的血缘就变得不正统了。简单的说就叫混血，更难听一点就叫什么OK， 好，你们说的哦，杂什么 ？OK， 好，我不想说啊，就是对他们是在这方面，他们会认为他们是混血人，跟我们不同文，但是不同种的人。虽然他们过去的历史是有背景是一样的，但是他们被外族统治，加上他们敬拜的方式都跟现在都不一样，所以他们敬拜的方式是一种参与掺杂了很多外族的那种敬拜的方式，所以。犹太人有一种心态，就是我很看不起撒玛利亚人。如果撒玛利亚人在我旁边，他会觉得说：“哎呀，我不要跟撒玛利亚人在一起，因为真的在他们的眼中，撒玛利亚人像是猪一样的不洁净。”所以，如果说撒玛利亚人用过一个喝过一碗水放在那边。然后如果说犹太人看到他会想去他会用这个器具来喝吗？就算洗干净了他也不会，因为他觉得这是猪用过的东西，我不会想去跟他们来往。所以所谓的不加来不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不来往是严重了到这种程度。但是耶稣偏偏就没有这个宗教传统在他里面，他就觉得他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所以耶稣打破了这个传统，什么传统呢？第一个，犹太人不会跟撒玛利亚人，他打破了。再来，拉比不会跟女子在户外谈话的，他也打破了。因为他是个拉比，拉比是很尊贵的身份，他不会随便跟一个人妇人，特别是尤其是女人，你知道吗？那时候妇女的地位又比较低，所以除了跟撒玛利亚人就算了，可是他又跟女人。要是门徒在他旁边的话，应该每个人都会觉得哦 ，no no no 这样子。但是在第三个，犹太人不用撒玛利亚的妇人的啊，不用撒玛利亚人的圣水器，也就是说他们用过的东西我们都不会用就对了。可是耶稣居然做一件事，去跟他要什么？哎，你有打水器去给我水喝好不好？那我们另外我们要看的是我们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OK， 他习惯保持传统跟风俗，就是他看到他那块地是一块什么老祖宗留给他的地，是老祖宗的井水，雅各诶，亚伯拉罕以撒，再来就是谁，雅各，大不大？很大，我们的老祖宗很有名的井水，这个井水很棒的。所以他就是说旁边也都没有其他地方有水了，他就是看着这口井。但是接下来有事有蹊跷，他打水要器具，这也是传统风俗，这也是正常的。再来第三个，诶，奇怪了，为什么要在大热天的时候，中午的时候，热到最热的时候去打水呢？在那边的风俗跟文化是清晨跟晚上才去打水，因为那时候是天气比较凉，而且打水的时候是一群人，大家可以彼此帮忙拉。可是不会有人在中午的时候一个人，圣经说就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个人独自的去打水，你知道吗？其实是这是要耶稣要指出他生命破口的地方。那破口我们等一下再讲，那我们现在讲第一点，你渴望改变的话，你必须要有必须在你的生命中。对于基督徒来说，必须来，我们是为了什么？传好消息给未信者，打破一些传统跟成见。等一下我来分享这个是什么意思。慕道友呢，叫做必须要有渴望得到神的恩赐跟永生，要大胆的积极的跟神求。如果说你来到教会，你是慕道友，你会觉得其实撒玛利亚妇人很聪明，对不对？耶稣说我就是活水，然后他就挑起他的兴趣，他说啊，你是哦，在这种地方都没有水的地方，只有雅各井有水的地方，你告诉我你是活水，真的吗？结果之后你就知道他的故事。但我来继续讲，我们现在来讲说基督徒到底是必须什么。首先我来分享一个我以前的一个经历。在圣诞节的时候，大家知道报佳音嘛？报佳音是做什么？就是你拿着吉他可能去到其他店家或是跟人家碰到人，就说耶稣基督怎么样降生了，然后我们就唱首歌 Joy to the world 的这样子，然后就告诉人家说Merry Christmas， 然后 Happy New Year 之类的。 让他们知道说救主已经降生了。但是我在两年前我在做这个的时候，我们报佳音报佳音，走着走着我就走到了一家很小的一个庙前面，然后庙里面有人这样子，我看了三秒我就走进去了，结果我旁边的那些跟我一起同行的人，他说豆粉浩文，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那是庙耶，你去庙里面干什么？我说我们报佳音啊，要干什么？他说你报佳音为什么要去庙里面？什么地方不去你要去庙里面报佳音？我说就是庙里面的人没听到福音才要去报佳音啊。他们说不要去啊，去里面会头痛啦，我会晕眩啦，我会受不了啦，我不喜欢香的味道啦。我想说的是，我那天我先讲结果，我没有管他们说什么，我就进去了。结果其他手看我进去了，他也很不好意思，他也进去了这样子。然后之后我就在那边跟他们聊天，没想到庙方的人很大方，他很欢迎我。然后我就跟他说：“哎，那个现在是耶稣的生日，然后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来祝福你。”然后这。结果他们也接受这些福音小卡片，甚至最后接受我的一个小祷告这样子。然后他们旁边在弹吉他的人每个都很讶异，说哈哈，真的哦，你在这种地方做这种事。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我们去那种庙啊，我们去那种异教徒的地方啊，非我族类的地方，非我基督徒族类的地方，我们去到那种地方，我们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哎呀，这是庙啦，我会有沾染一些不洁净的东西啦，这种东西不要来沾我啦，我不要去那种地方，我看了就不舒服，我看了我就头痛，我看了我就晕眩，我看了我就come on， 我们要去打破传统，阿们阿们人没有很多，真的真的。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子去看的话，我们就把他们妖魔化了，你知道吗？其实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庙宇，甚至有清真寺，还有慈济，还有摩门，还有东方闪电，还有最近很红的什么庙禅。有时候我们对于他们，我们就好像把他们直接容易的直接妖魔化他们，就说这些人对，就是一些拜假神的人。所以我跟他在一起啊，我就开始头痛晕眩，血压高，什么都来了这样子。然后就可以开始奉主的名怎么样哦，洁净啊，砍断啊，最后就烧毁啊，这样子，你知道吗？再说一次，基督徒没有这么弱，阿们，在我们里面的比什么世界更大。大家讲这句话不是讲好玩的哦，我们讲这句话，我们是真的，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都大。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信心的话，基本上我们去那边，我们都觉得我们是受害的一群，我们是被仇敌压制的。基督徒真的没有这么多，与我们同行的比什么都还大，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不要去怕这种事情，你知道，我们也不要用矮人的这种态度去看他们。因为如果有一间庙在那里，他其实就是在告诉你说，这里的人需要什么？真神，需要福音。所以如果你知道最近有某某县市正在要做清真寺，要建清真寺，某某市长啊，有些人会用一种很害怕的态度说，啊，是哦，这个地方要做清真寺哦，现在是充满了这个城市怎么办，我好害怕。你知道吗，其实没有这么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去传福音，我们一直看着这些人去沦丧，我们没有出手做任何的事情，反而看着他们一直觉得他们很可怕，那耶稣的必须就不会出现在你身上。这是哪里你知道吗？台北车站在每个礼拜六每个周末都是这个情况。什么情况呢？很多的包头巾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新住民，我们的穆斯林的弟兄姐妹聚在那边在一起聊天分享讲话，因为这是他们唯一比较可以出来相聚的时刻。你知道吗，在那个时候，我有一次我就挑战我自己说，我要去到台北车站，然后我要去认识他们，然后去跟他们讲话，然后也是带一些福音小卡片，然后甚至为他们祷告。其实他们很好接触耶，他们没有你想象中这么可怕，他们也不是成天在那边阿拉阿拉这样子，每天五次，刚好可能会有的时候，那个你就不用去打扰他嘛，你等他阿拉完以后，你再 你再等他起来，你再跟他好好聊天嘛，对不对？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你知道吗？他们也不会对你怎么样。所以我就跟他们传福音，然后就跟他们聊天做朋友。我发现其实亲爱的活水家人们，让我们学习耶稣的必须的心态，阿们。因为耶稣去传福音的时候，从来不会有这种借口说啊，他很难传，他是佛教徒，他心很硬，他拜阿拉，他只有两个字叫什么？必须，他必须去传这件事情。想想在坐在我们当中彦霖后，他坐在那边，你上你6月24号受洗，对不对？如果你知道他是什么背景，他过去的宗教背景，他的家人是龙源宫的某某很大牌的一个，你知道吗？如果你听到说啊，就这样的背景，那我不要传福音给他了。请问他会不会现在坐在我们当中？不会。但感谢主，他受洗了，再次为他鼓掌。真的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你知道吗？若是我们当中，我们不去跨，没有去跨越这个传统，或是我们的成见，或是认为说他是非我族类的人，你知道吗？我们就永远不会看到福音广传。我们就不会看到说真的我们会渴望改变。因为有渴望耶稣的人，就好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他渴望连接生命的活水。所以我要祝福在座很多还没有受洗，还没有认识真的认识主的人。我相信今天神的活水要充满你，阿们。感谢主。好，我来分享第二点。一旦说到了这个活水，他耶稣就要指出我们生命中的一些破口。那我们一起来看第二点，叫渴望认识神，堵住生命破口。再一次，就是我当耶稣，你们当撒玛利亚妇人。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到这里来。妇人说，
我没有丈夫。
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你这话是真的，并不是你的丈夫。然后接下来妇人说，
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
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了，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
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
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向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耶稣怎么样，话锋一转，直接转到他的问题的核心，你去把你的先生叫来这里。结果我就简称他叫撒玛姐，比较快。撒玛姐就说了什么，我没有丈夫，他说的是不是事实？也是事实，但是是一半的事实。这是高级的说谎的，很厉害的，你知道。可是耶稣也很淡定，他就回答说，诶，你真的没有丈夫，因为你已经有几个？五个。你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丈夫，你说的是真的。如果你在旁边听到你是一般的百姓的话，哇，五个丈夫诶，结了五次婚诶，你现在还在当人家小三，请问你会有什么反应？讨厌他吗？正常的，哎，拜托，哎，你听到的，你一定会有点鄙视他，讨厌他，甚至心里嘀咕说什么：“哎呦，多元成家哦，我就是在那边，不，指指点点的那边嘀咕，对不对？”你会想，难怪你要中午的时候出来打水，因为中午的时候没有其他人，只有你敢出来打水，只有你能够在那个时候出来打水，因为你需要遮掩你的过犯，你不想碰到一群跟你一起打水的人，因为他们会对你指指点点，他们会说，哎，这个人哦，曾经还跟我先生怎么样，都会说东说西的，你知道吗？人在有问题的时候，都会找方式去隐藏，就好像亚当跟夏娃，甚至是说谎，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互相指责？然后就直接说是他啊，是他啊，就互相推来推去。 可是这是从哪里来的？是从魔鬼来的。魔鬼是说谎的父，所以我们人有习惯性的碰到一些问题，我们就会抵挡，我们会自我防卫，说啊，这个说谎，我就要故意要说一些，你知道？可是如果我们从他听起来好像真的很可以被这样指指点点，甚至拿石头打死他都是合法的。但是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来，我们请两位男生出来好吗？两位男生，男性，很快，不会做什么事啊，不要担心。好，请出来一下，任何两位，对，两位就好，来，你们不会做什么，不会做什么很丢脸的事情，不要担心。你们出来会，我相信你们会遇见耶稣，阿们。好，感谢主，来帮我拿一下，一人拿一边。帮我摊开。好，你想象一下，这是那位撒玛姐的婚姻状况，她有几个先生？曾经五个，对不对？目前是还在搞一个，对不对？好，她每交一个，她的生命原本，你想象这是一张白纸，但是我要做凸显，所以这样比较容易看。她的生命原本是一张白纸，她跟一个人交往，就是跟一个人如胶似漆的黏在一起，对不对？他跟他黏在一起，亲密，很亲密，很亲密。可是有一天要离开他了，就会怎么样？哦，就会留下一个伤口。再来，他有一个教了另外一个，他觉得第一个已经很惨了，我要教另外一个，会让我比较好。哦，差不多也是像这样了，更惨了，对不对？他觉得第二个，哎，我受够了，我再教一个，因为我知道第三个可能会比较好。也是有点伤了，这样子，他觉得啊，第三个都抛弃我了，我受不了，我要再找一个，第四个都这么好 ，OK， 好 ，OK， 好，最后他觉得受不了，四个，第四个也家暴我，还甚至殴打我，还言语霸凌我，好，最后一个，好，我有故意撕烂一点，好，先拿着，这是。那位撒玛姐的生命，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生命，你觉得这是很可怜吧？这样的人有自信吗？这样的人对爱会渴求吗？会吗？还会渴求哦？对，他就是在找嘛，还在找嘛，已经到第六个了呢。他的生命价值、自我价值、安全感有没有很够？都没有。这样的生命，你还会想指指点点他吗？你应该会觉得他很可怜，对不对？他生命是不是有很多的破口？他有很多的丈夫，没有一个满足他的，每一个都在他的生命中留下很多的伤痕。这是他真实的情况，可是他一直用别的方式去回避耶稣的问题。好，谢谢他们来鼓励一下 ，OK。我这里要说的是什么？我从他的角度来讲，他里面充满了羞耻，他的伴侣一直换，一直换，但是却没有任何的满足。如果撒玛姐她来到教会的话，你曾经关心过这种人，说哦，这个人很破碎，这个人生命中很多的伤口，对方残破不堪，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有点尴尬说，说啊，怎么办？然后你就想说，那没有办法，我们就来为你祷告，这样子。你知道吗？我们常常会用一种很官方的方式去说，好，那我们没有别招了，来教会我们就只能为你祷告嘛，对不对？通常大家都是这样做，这样做也没错。但是如果我们很官方的去帮助他，他的生命并没有很真实的碰到那个痛点，他没有办法去面对他的问题，所以他还是很官方的离开了。所以你跟你旁边说，我们不要这么官方，好不好？嗯，我们关心了，我们不要就说，哦，这个人没救了，我们只能用祷告来为他祷告，来祝福他，然后就拜拜，撒拉拉，这样就可以。这不是耶稣的做法，耶稣很厉害，他每次的回应都是超神奇的，你知道吗？他已经被戳破了，他是，然后比如说你像问我说，啊，那我该怎么办？我们来学耶稣，我们来学天父，阿们。因为只有他 可以帮助我们去回应这件事情。所以当撒玛姐她已经被戳破，她已经是多元成家的人，她被贴了一个标签，然后她认识到说，诶，耶稣你不一样，诶，因为我觉得你是先知，你居然说得出我的情况，而且准到爆炸了。她立刻就再问了另外一个问题，但这问题有点是故意在回应的。她说，诶，那我请问你，你是个先知的话，你告诉我怎么敬拜上帝好不好？诶，敬拜不是应该在山上吗？你们犹太人说在耶路撒冷。哇，他很厉害哦，他很会回避这样，你知道吗？结果他已经是已经被戳破的人，结果他居然这样子问说，怎么又问一个立刻问说怎么敬拜的问题，你知道吗？其实他很聪明，他知道先知应该知道怎么样敬拜神，所以他知道说神可以帮助他，但是他并没有很直接说你让神来帮助我，他就说哪里敬拜上帝，你告诉我哪里去敬拜上帝可以帮助我，这样子用现在的说法来说，请问教会在哪里？有人问你说哪里要敬拜，就是其实在问你说哪里是教会，因为我知道教会的人在敬拜上帝，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去教会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这个是撒玛利亚妇人的回答。然后耶稣的回答又是个神回答，他说这不是哪里的问题，因为问题不是在你怎么敬拜或是你在哪里敬拜，而是你是用什么，来我们再说一次，心灵和诚实，因为神是个灵，所以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我想说的是，来到教会你不见得就可以问题解决，阿们。很多人来到教会问题从来都没有解决过，为什么？因为他从来没有把他的心灵跟诚实敞开在神的面前，他没有把他的问题很诚实的带到教会或是带到神的面前或是带到人的面前求神来帮助他。他一直在虚，我们身边可能会有这种人，一直在虚掩我们的一些真正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生命的破口不见得是来到教会就能解决，生命的破口在乎我们有没有真实的在神的面前跟你旁边说敞开。 OK， 所以耶稣在他的婚姻当中，他告诉他说，你要怎么样真正的得到问题的答案，你的问题答案不是在去教会而已，你真正问题答案是在哪里，诚实来面对上帝。因为你在你的婚姻关系当中，你已经充满了许多的谎言，你五个丈夫里面一定每天都会遇到很多的谎，就撒很多的谎。大家知道什么叫在婚姻中撒谎，我这里我不想戳破你们，但是我想说的是，你在婚姻中就是有很多的这种碰撞在一起，让你不开心，让你不满足的。他会说，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自己没问题，我们常常觉得说，对啊，都是对方的问题，你知道吗？可是其实渴望认识耶稣的人，他会渴望他生命的连结是与耶稣，你知道吗？他会说，他要用，所以上帝告诉他说，耶稣说，你要用最纯净和最纯净的心来面对上帝。所以神是个灵，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说的，我们是有灵的什么活人。我们要认识上帝，我们必须要用灵来认识上帝，不是用我们的形式，不是用你敬拜，比如说举手或是跪在那里或是很跳舞的那种敬拜，那种也是一种敬拜。但是若是你的心没有在神的身上，你的问题会不会得到解决？不会。如果很官方的方式来祷告，你的问题会不会得到解决？不会，依旧在那里，破口依旧在那里。所以耶稣最直接告诉他说，我是耶稣，然后就是你说的弥赛亚，然后你要拜父、天父、圣灵三位一体，叫做什么？爱的关系。跟我说爱的关系。它是一个三位一体，是一个完美完好的一个关系。他们三个三位一体在一起敬拜，跟你旁边说是一种爱的方式。一个真正你得到你爱的源头，你在爱中你有缺乏，你在爱中不满足，你要去寻找爱的源头，就叫做敬拜。阿们。所以你生命中的这些小三、小四、小五都没有办法满足你，唯有谁可以满足你？只有神他自己可以满足你。所以撒玛姐的丈夫可能是我们 生命中的破口。你要想想这个破口是什么。我昨天跟学亲们在分享，破口可能是他们的 3C 啊、手机啊、 A 片啊，或者是也许有毒品啊，我不知道他们当中有没有，我只是说出来。然后我不知道我们成人这边，我们的一些会让我们上瘾，会让我们一直抓着不放的东西是什么？那是我们的问题，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带到上帝面前。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个影片，就是关于我们问题的真相到底在哪里。好。
What causes, say, heroin addiction? This is a really stupid question, right? It's obvious. We all know it. Heroin causes heroin addiction. Here's how it works. If you use heroin for 20 days, by day 21, your body would physically crave the drug ferociously because there are chemical hooks in the drug. That's what addiction means. But there's a catch. Almost everything we think we know about addiction is wrong. If you, for example, break your hip, you'll be taken to a hospital and you'll be given loads of diamorphine for weeks or even months. Diamorphine is heroin. It's in fact much stronger heroin than any addict can get on the street because it's not contaminated by all the stuff drug dealers dilute it with. There are people near you being given loads of deluxe heroin in hospitals right now. So at least some of them should become addicts. But this has been closely studied. It doesn't happen. Your grandmother wasn't turned into a junkie by her hip replacement. Why is that? Our current theory of addiction comes in part from a series of experiments that were carried out earlier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experiment is simple. You take a rat and put it in a cage with two water bottles. One is just water, the other is water laced with heroin or cocaine. Almost every time you run this experiment, the rat will become obsessed with the drugged water and keep coming back for more and more until it kills itself. But in the 1970s, Bruce Alexander, a professor of psychology, noticed something odd about this experiment. The rat is put in the cage all alone. It has nothing to do but take the drugs. What would happen, he wondered, if we tried this differently? So he built Rat Park, which is basically heaven for rats. It's a lush cage where the rats would have colored balls, tunnels to scamper down, plenty of friends to play with, and they could have loads of sex. Everything a rat about town could want. And they would have the drugged water and the normal water bottles. But here's the fascinating thing. In Rat Park, rats hardly ever use the drugged water. None of them ever use it compulsively. None of them ever overdose. But maybe this is a quirk of rats, right? Well, helpfully, there was a human experiment along the same lines. The Vietnam War. 20% of American troops in Vietnam were using a lot of heroin. People back home were really panicked because they thought there would b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junkies on the streets of the United States when the war was over. But a study followed the soldiers home and found something striking. They didn't go to rehab. They didn't even go into withdrawal. 95% of them just stopped after they got home. If you believe the old theory of addiction, that makes no sense. But if you believe Professor Alexander's theory, it makes perfect sense. Because if you're put into a horrific jungle in a foreign country where you don't want to be, and you could be forced to kill or die at any moment, doing heroin is a great way to spend your time. But if you go back to your nice home with your friends and your family, it's the equivalent of being taken out of that first cage and put into a human rat park. It's not the chemicals, it's your cage. We need to think about addiction differently. Human beings have an innate need to bond and connect. When we are happy and healthy, we will bond with the people around us. But when we can't, because we're traumatized, isolated, or beaten down by life, we will bond with something that gives us some sense of relief. It might be endlessly checking a smartphone, it might be pornography, video games, Reddit, gambling, or it might be cocaine. But we will bond with something, because that is our human nature. The path out of unhealthy bonds is to form healthy bonds, to be connected to people you want to be present with. Addiction is just one symptom of the crisis of disconnection that's happening all around us. We all feel it. Since the 1950s, the average number of close friends an American has been steadily declin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amount of floor space in their homes has been steadily increasing. To choose floor space over friends, to choose stuff over connection. The war on drugs we've been fighting for almost a century now has made everything worse. Instead of helping people heal and getting their life together, we have cast them out from society, We have made it harder for them to get jobs and become stable. We take benefits and support away from them if we catch them with drugs. We throw them in prison cells, which are literally cages. We put people who are not well in a situation that makes them feel worse and hate them for not recovering. For too long, we've talked only about individual recovery from addiction. But we need now to talk about social recovery, because something has gone wrong with us as a group. We have to build a society that looks a lot more like Rat Park and a lot less like those isolated cages. We are going to have to change the unnatural way we live and rediscover each other. The opposite of addiction is not sobriety. The opposite of addiction is connection.
OK, 好，请你跟你旁边说健康的连结。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上瘾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这个东西本身它有它的吸引力，可是其实我们发现的真正后面的原因是什么？孤单、空虚。曾经有一句话年轻人都知道了，哥抽的不是烟是什么？寂寞。姐喝的不是酒是什么？空虚。人会上瘾或是手机成瘾，我在采品的时候很少看到有人拿着手机一直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们就一直在跟人家玩来玩去的，他们完全不需要花手机的时间啊。真的，如果我们有时间跟人家连结，而且是健康的连结，我相信很多撒旦要破坏我们生命中的这个计划，他要填满我们中的东西是永远填不满的，阿们。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对连结，我们的生命一直在找小三、小四、小五，要让这些东西来满足我。因为主要是我没有出去跟人家好好的相处，所以为什么我们敬拜不会跟人家鼓励说，对，你在家里敬拜也可以，因为你在家里敬拜其实并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人跟人之间要什么？连结。如果说你只是在家里敬拜，那你就敬拜完就 over， 你还是你一个人，你还是会孤单。虽然你可以口口声声说我跟天父、圣父、圣子、圣灵在一起，可是说实在的，你只做了一半。神要的是我们跟人在一起，阿们。但是也要跟对的人在一起，所以来教会会有很多对人在一起，阿们。请问你可以是对的人吗？好，看看你旁边有没有对的人。有。所以当你觉得空虚、空虚、寂寞、孤单、觉得冷的时候，你要找谁？找这些人，刚举手的人，真的，他们会是帮助你脱离这些不好的连结或是生命破口的一个关键。哦，所以我们在最后我们说到说，我相信当你恢复正确的连结，你很找到一个对的人来陪你，你会把你的问题带到神面前。所以请你跟旁边说，你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 OK， 有一个连结来告诉互相倾诉的时候，我们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少，阿们。我们的破口就会越来越少，我们的伤口就会越来越多的缝合，因为你跟正确的人连结在一起。哈利路亚。我相信神的活水要再次的洁净你，充满你，使神真正成为你的拯救，透过我们正确的连结，阿们。正确的找到生命的活水，感谢主。最后我来分享一件事，就像我刚牧师上礼拜说的，没有一样罪恶是怎么样独立的，你犯一个就会在第二个、第三个，因为罪恶会让你更独立，罪恶会让你更孤单。可是如果我们一直痛骂这些罪恶的人，我们不接纳他，那他永远没有机会被接纳，他永远只能被骂，就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他只能怕被别人家指指点点。但是耶稣成为他的弥赛亚，成为他生命中的拯救，阿们。好，最后我们要来就像这个图一样，乌鸦，听过乌鸦喝水的故事吗？怎么喝？拿石头把水位升高嘛，对不对？可是在第二个图里面，他看到了吗？聪明的乌鸦到了遥远的河边，捡起了石头，打算丢到瓶子里，让水位升高。这问题出在哪里？他在河边啊，他为什么不直接喝这个水呢？对啊，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时候是这样？ 生命的活水就在你的旁边，你的问题解答就在你教会当中旁边对的人。可是我们一直孤单的去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孤单的去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一直拿石头去填满我们心中的不足，最后你会惊恐一说，哇哦，活水就在我旁边，还好撒玛利亚妇人没有错过这活水，感谢主，所以她改变了。最后我来分享，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说那个妇人一听完耶稣所说的，他就立刻留下什么水罐子往城里去，一直告诉别人。他这时候还在不在乎面子？已经不在乎了，他不怕被人家指指点点了，他一直去告诉人家说是基督，是神，是告诉我这些。然后后来门徒也来了，这里门徒的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甚至有时候撒玛利亚妇人，耶稣在暗指说，你看我已经得到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了，以后你们传福音到地极，到撒玛利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诶，你是收割以前耶稣所收割过的哦。他用这种方式来暗示他们。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就来信了耶稣以后，他说就很多人来，更多人来信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了耶稣，求耶稣跟他门徒住在那里2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怎么样？更多了。所以就跟妇人说，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而已，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我们知道我们遇到了谁？耶稣，弥赛亚，感谢主。所以他的改变是怎么改变呢？他从井水到了什么？活水，从口渴到了永远不渴，从山上的礼拜到了心灵和诚实的敬拜，从先知到弥赛亚，从破口到了出口。他一秒马上，不是一秒，就是耶稣一碰到他立刻改变，他从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变成一位宣教士，他去当了撒玛利亚的第一个宣教士，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阿们。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我们也会有了很多人经历这样的改变。那我最后我要讲一个人的故事，他的名字叫洪汉义，大家有人听过这个人吗？有哦 ，OK。他在香港曾经是一位歹楼，就是大哥。大哥是做什么的？就是照顾小弟的。那些小弟不是干什么好事的，是专门开舞厅、酒吧，然后甚至赌场的。那曾经他就觉得说，他不想信上帝，因为曾经有牧师传，就是跑到夜总会，就好像耶稣跑到撒玛利亚一样。他去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一听他就说，我不会信上帝，因为我觉得上帝根本就不爱我，请不要关心我这样子。结果他就说，我是耶稣的敌人，然后他就抱怨说，黑社会才是受害者，因为教会对各阶层都很关心，却不关心黑社会，这样不公平。结果那个牧师就说，你应该在说歪理，就反问说，为什么黑社会是受害者？结果这个洪大哥就回答说，因为全世界的黑社会都来自贫穷的家庭，为什么教会不去了解加入黑社会的人的爸爸妈妈是怎么样对待他们自己的小孩的？他就跟牧师说，你不是说有神吗？为什么这些人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是他们的不幸，但是你们却很幸运，却很好，能够很幸福的家庭，能够穿西装来访问我，但是我们的小弟却要出现在这种不好不幸的家庭，所以他们是受害者。结果牧师一听完以后，就马上成立一个关心社会黑社会的一个团体，他就要求那个洪大哥说，我可不可以去你的夜总会传福音？结果他就答应他了。有2年的时间，香港超过一半的教会每个礼拜六日都到他的夜总会去传福音。结果洪汉义就说，透过他们的传福音，他就被翻转了，他就从魔鬼变成一个新的人，然后甚至整个香港的黑社会，当时有很多的大哥去信耶稣这样子。结果他那时候就觉得说自己很有义气，他不想放下所有的东西，他就觉得说他虽然已经信上帝了，但是他就觉得说他还没有遇见神。结果在9年前，耶稣把他带到 天堂和地狱之中，他亲自的体验到什么叫天堂和地狱，他就马上醒悟，他发现地狱超可怕，他一秒都忍受不住。耶稣就让他明白说，如果你继续搞你的黑社会的生意下去，你一定会害死你的小弟们这样子。于是洪汉一就把他的小弟带去信耶稣，他觉得这才叫真正的义气，所以他之后就开始跟牧师合作，在香港带领黑社会人士信主。之后他来到台湾，他也因着圣灵感动，就跟我们隔壁大溪荣美教会的张以诺牧师合作，开了一家黑社会的教会。OK， 大家有没有听过黑社会的教会？听到了以后，你可能会觉得啊，什么叫黑社会的教会？这个叫德胜崇拜教会。你知道，在德胜崇拜教会刚成立的时候，张以诺牧师一直被提醒说，牧师你要小心哦，黑道可能已经盯上你了哦。结果其实他跟恒安义才见了第三次面，他就说我要祷告清楚，说我到底要不要做这个事工。结果他一段经文说，耶稣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谁？罪人。所以他就顺服了，他就是让黑社会老大来开这个所谓的黑社会的教会。在那个教会里面，他们用诗歌跳舞，然后甚至与人聊天，然后甚至供应三餐，然后每次他们来的时候只讲15分钟的那个讲道，让他们很快的就可以认识主这样子。然后甚至他还出来去做电疗的生意，就是帮助那些有戒毒的人去做电疗，然后15次都免费这样子。所以他的计划在台湾要每个城市都要开一个服侍黑社会的教会，要培养很多的更生人，让很多的江湖人士可以从弟兄变成什么从兄弟变成弟兄，对不起，反过来，从天涯地变成弟兄啊。 OK， 所以他的故事让我们看见，他好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过去是被撇弃的社会边缘人，他们被鄙视被讨厌，没有被社会关爱，生命有很多的破口，一直陷在最终。要是没有香港的牧师敢去跟他们传福音的话，他们会不会有改变？不会。因为就是因为有人去传福音给他们，他们才可以从破口变成什么？出口。很多的黑社会才会的人士才会一直才重新的去相信主，因为他们的破碎的家庭重新的被恢复。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请敬拜团上来，我们来思想一件事情。若是我们有一个耶稣的渴望，我相信你会走到很多有破口的人的当中，然后你会带领很多有破口的人，甚至是你自己发现到你自己生命中的问题。因为你没有去那边，你有时候会觉得啊，我就很 OK，这些非我族类的人跟我没什么关系。可是只要你去，你愿意去的时候，我相信活水的生命会再次的充满你。阿们。活水的生命会再次的使你的破口的问题有一个诚实面对的方法，就是用敬拜、用心灵和诚实。我相信只要你愿意走出去，你一定会经历耶稣所经历的。你会自己有可能自己过去是个破口，我相信有一天你要成为一位出口，你会成为福音的宣扬福音的人。阿们。感谢主，那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我们来回应他。愿耶稣的生命的活水永留在我们心里，一直到永远，一直到永生。在你宝座前，我们来真诚的敬拜。
在你宝座前，是我藏身处，你必义的救的乐园，十年来环绕我，主你是生命的源头，
拜他，真实的来敬拜。
在你宝座前，是我藏身处，
来到神面前，将我们自己的问题带到耶稣的宝座前。我们相信，我们承认我们的问题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够解决的，我们需要靠真实的敬拜。我们需要靠真实的敬拜的时候，我相信神会有一个方式来帮助我们。只要我们很真诚的愿意把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我相信神今天要大大的帮助你。我们一起同声开口的祷告。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但是我相信耶稣都知道，他比你我更加的清楚。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将我们的生命带到你面前，我们过去可能就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我们的生命残破不堪，我们的生命不堪回首，我们的生命有很多的伤害，我们的生命有很多的破口。但是主，当我们遇到真正活水的主，我相信他会大大的再一次的恢复我，医治我，更新我，使我看到你的盼望，使我看到一个生命是能够被你恢复的，能够成为一个活水涌流的生命，是能够成为一个传递福音的生命。主啊，只要你更多的来恢复我们，只要我们更多的愿意将我们的问题敞开在你的面前，我相信在你没有难事。主啊，在你万事都有可能，我们生命中的问题都会有一个答案。主，我相信你今天就给我们这样的答案。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成为我们活水的主，一直永留到永生。你要与我们一直同在。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